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，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。今日我们不必踌躇，这里有主的中仆，教导你我规划服事、牧养、训练、拆船与职堂的蓝图。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，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。欢迎收听晨曦讲座。
基督工人平安，欢迎收听晨曦讲座，我是芳华。每个礼拜一，我们聆听弗里德牧师所写的《守约的上帝》旧约中的福音，从创世纪到先知书，分享旧约圣经中所蕴含的福音信息，强调神在旧约中对人类的救赎计划。这本书好像带我们导读了旧约圣经，从一段一段的经文中了解它的含义。在士师记中有一句话不断的重复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士师时代到了最后，神应以色列民的要求立了扫罗王。会发生什么事呢？以下请听严大卫弟兄为我们朗读弗里德牧师所写的《守约的上帝》旧约中的福音。
从小到大，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。长大以后，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？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？在这里，我们将为你读书，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，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。
守约的上帝，旧约中的福音。
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四章，以利的儿妇菲尼哈的妻怀孕将到产期，她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，公公和丈夫都死了，就猛然疼痛，屈身生产。将要死的时候，旁边站着的妇人们对她说，不要怕，你生了男孩子了。他却不回答，也不放在心上。他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，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。这是因神的约柜被掳去，又因他公公和丈夫都死了，他又说荣耀离开以色列，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。好，我们知道以加伯的意思是上帝的荣耀离开以色列了，上帝的荣耀没了。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剧，可以看到国家的悲剧，家庭的悲剧。但是主要的是在那个时候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被非利士人攻击，而且他们已经被攻击了两次，一次在山家做士师的时候，一次在参孙做士师的时候。这两个士师都已经起来领导他们跟非利士人征战，他们就可以得胜。但是后来事情有了一些改变，非利士人变成一个非常强的国家，一个非常强的民族，以色列人也很快的就知道他们不一样了，不是可以用一个士师来打仗就能解决的。所以以色列人觉得危机太大，他们决定把约柜搬到镇上去助阵。以色列人的信仰观念已经被邻居那些拜偶像的民族弄得不清楚了，已经同化污染的程度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了，而把上帝想象成在那个盒子里面，这就像是我们台湾的神明绕境一样。他们让那些雕刻很漂亮的木头偶像坐在神教里面摇来摇去，摇了好几个小时，等着那些邪灵附在鸡童的身上，鸡童呢就在那边等啊等啊的。有一次我们几个基督徒就一边祷告一边好奇地看着他们，结果这个邪灵就不出来，鸡童们跟围观的人就有点失望，他们摇来摇去摇得非常的辛苦，他们就是把神想象成是放在盒子里面。在这里我们看以色列人跟他们也没有什么不一样，他们想我们把我们的神放到战场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打败非利士人了。以色列人以为这样一定能够把非利士人吓坏，把非利士人打得落荒而逃，但是没有想到非利士人的反应不是吓坏了，反而是有一种非胜不可的决心，结果反而是以色列人被打败了，输得一塌糊涂，连约柜都被抢走了。 约柜被掳去这个事件有点历史的背景，虽然圣经没有直接说，但是它是有一些线索可循的。在撒母耳记上13章第5节还有19到22节，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，有车3万辆，马兵6000，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，就上来在伯雅文东边的密抹安营。那时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，因为非利士人说恐怕希伯来人制造刀枪，以色列人要磨锄犁斧铲，就下到非利士人那里去磨，但有锉子可以锉铲犁三尺叉斧子并赶牛追，所以到了征战的日子，跟随扫罗和约拿丹的人没有一个手里有刀有枪的，唯独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有。所以从这段经文可见，非利士人已经变成一个很有组织的军队了，他们有好几万的步兵、马车、马兵，非利士人是一个很有制度的军队，而以色列人呢是一盘散沙。以前非利士人虽然是一个国家，但是组织松散，可是现在他们却是一个很有组织的民族了。当时一个地区是一座城，那座城市周边的领导者就称为王，比方说巴山王鄂。另外当时所有用铁做的武器都是属于非利士人的，好像是非利士人的独占事业，像是公卖局一样的。各位晓得铁器时代是从西元前第11世纪开始的，在铁器时代以前，他们的武器是石头、动物的骨头。各位还记得参孙吗？他们就是用石头或动物的骨头做武器，因此在以利做祭司的时候已经有铁做成的武器，而且是非利士人专属的，铁器都在非利士人的手里。所以时代改变了，非利士人是那么有组织、那么强的军队，他们的武器什么都有。于是以色列人就知道他们不能够再像以前一样了，所以他们就去找撒母耳帮忙。我们知道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去，在以色列人历史里是很重要的事件，也是很关键性的事件，因为对他们的政治制度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，产生了很大的改变。所以以色列人就去找撒母耳，告诉他说，我们需要一个王，我们要跟别的国家一样，像非利士人一样要有一个王。可是撒母耳说，哦，这样不好。撒母耳是一个很标准的士师，他就说，啊，他们不需要我了，他们认为现在这样不行了。其实撒母耳在这件事情上也很矛盾，因为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？上帝有没有指示撒母耳应该做什么呢？事实上，上帝说，照他们所要的立一个王，而且我会亲自拣选。后来他们就真的有一个王了。如果你看圣经就会知道，他对撒母耳说，我已经选好的人选了，你去告诉扫罗按立他做王。因此撒母耳很顺服的照做。如果我们看撒母耳记上12章，我们就知道这个已经成为事实了。撒母耳就顺服的去做，给以色列人一个王，并且给以色列人一些话、一些叮咛。以色列人要王，上帝就给他们一个王。圣经是这样说的，撒母耳记上12章13到17节，现在你们所求所选的王在这里，看哪，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，你们若敬畏耶和华，侍奉他，听从他的话，不违背他的命令，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。倘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，违背他的命令，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，像从前攻击你们列祖一样。现在你们要站住，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件大事。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？我求告耶和华，他必打雷降雨，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，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。各位有没有感觉到撒母耳讲这句话的时候很矛盾？他开始的时候可能说，好，我已经尽力了，就把这个王给你们吧，如果你们跟王一起听从耶和华，敬畏耶和华的你们的神，你们就会很好很顺利，国家也会很好很兴旺。结果他越说越生气，最后竟然说，会有像闪电打雷一样，有极大的恶在你们中间。所以你们可以看见撒母耳真的很生气，他的感觉从开始到后来有蛮大的改变。尽管撒母耳很矛盾很生气，但是上帝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又是如何呢？上帝说，到底什么样的政府在我的眼中 看为是好的呢？你认为上帝的意思是叫撒母耳说，你不要给他们王吗？我觉得不是如此。上帝是说，你可以给他们一个王。撒母耳则是想，我们需要有王吗？其实上帝并没有说有王比较好还是没有王比较好，是要中央政府还是像一盘散沙，到底要有国王甚至有总统有主席好吗？我的印象是上帝都没有表示任何的意见，也没有任何的看法。最重要的关键是，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政府，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，有王也很好，没有王也很好。只要敬畏耶和华，有总统也很好，只要敬畏耶和华，不管是什么样的政府都很好。可是如果没有敬畏耶和华，不管是什么样的政府，那就是很不好了。所以并不是政府是什么样式的问题，而是跟你们的心有关。如果你们的信仰妥协了，让步了，那么不管怎么样，一定会有很多不好的后果。因此撒母耳觉得不放心，他自己是士师，他就一直认为有士师很好啊。那么当我死的时候，我儿子也来做士师，很不错啊。其实撒母耳有这样的看法也不对，因为他的儿子品格都很不好，在圣经里很明确的这样说。后来撒母耳仍然照着上帝的旨意高了扫罗为王。撒母耳记上第九章十五到十六节，扫罗未到的前一日，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，明日这时候，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，你要高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，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，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，我就眷顾他们。可见上帝已经拣选了一个王，并且交代撒母耳去哪里找，他会给他印证。上帝对撒母耳说，你把他找出来，然后用油膏他，膏抹他的头，他就做王。所以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王就是扫罗王。撒母耳记上第九章一到二节说，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，是便雅悯人亚非亚的玄孙，比哥拉的曾孙，喜罗的孙子，亚别的儿子，是个大能的勇士，或者说是一个大财主。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，有健壮又俊美，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，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。撒母耳记上九章十七到二十一节跟二十七节说，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，耶和华对他说，看啊，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，他必治理我的民。扫罗在城门里走到撒母耳跟前说，请告诉我先见的寓所在哪里。撒母耳回答说，我就是先见，你在我前面上秋坛去，因为你们今日必与我同席，明日早晨我送你去，将你心里的事都告诉你。至于你前三日所丢的那几头驴，你心里不必挂念，已经找着了。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？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？扫罗说，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？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？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？二人下到城角，撒母耳对扫罗说，要吩咐仆人先走，你且站在这里，等我将神的话传与你听。撒母耳到了城角，就拿出油膏扫罗的头，叫他做王。撒母耳记上第十章二十到二十四节，于是撒母耳使以色列众支派进前来撤迁，就撤出便雅悯支派来，又使便雅悯支派按着宗族进前来，就撤出马特利族，从其中又撤出基士的儿子扫罗。众人寻找他却寻不着，就问耶和华说，那人到这里来了没有？耶和华说，他藏在器具中了。众人就跑去从那里领出他来，他站在百姓中间，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。撒母耳对众民说，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，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？众民就大声欢呼说，愿王万岁。我们特别挑这些经文来看，各位对扫罗的初步印象是什么呢？他非常的好，有谦卑，看来他并不是很想做王，还跑去躲了起来。你看到扫罗的反应，你会不会联想到士师记里面的基甸呢？扫罗跟基甸一样的说，啊，我是以色列支派中最小的便雅悯人，我的家是便雅悯支派中最小的家，而且我是家中最小的人， 我怎么能做王呢？所以他吓得去躲起来了。所以我对扫罗的第一印象很好，我想他本来应该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王的。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事情，其实扫罗的故事比较复杂，牵涉到很多，牵涉到人格的问题，也可能牵涉到精神方面的问题或生病方面的问题。至少开始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都蛮欣赏他的。还有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另外一件事，那个时候不叫先知，而叫先见，就像扫罗一开始叫撒母耳先见一样。当时他们很高兴，有了一个王，像腓力士人一样有了一个中央政府，这样说不定就会强起来，而且可以有组织，那问题就解决了。事实上，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可以解决的，不是你怎么样的政府，而是你有没有敬畏耶和华。后来扫罗被暗立，被高做王。扫罗一开始做王大概是什么时候呢？耶和华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乌尔，经过哈兰，到了应许之地，应该是西元前2000多年。至于摩西，大约是西元前1260多年，并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数目字。而西乃山十诫也差不多在那个时候。第一个约是跟亚伯拉罕立的约，第二个约是跟摩西，或者说透过摩西立的约，并且跟逾越节有关。现在我们就要开始进入第三个约。约柜被掳到腓力士人那里，大概是西元前1040年。所以扫罗王应该也是在这个时候，因此扫罗跟亚伯拉罕差了差不多1000年。既然扫罗是在这个时候，那么大卫所罗门就是在西元前1000年左右了。扫罗被暗立作王，这些事情的确切年代没有人知道，也没有人可以很确定。撒母耳记上第10章26节、第11章15节，那里说，扫罗往基比亚回家去，有神感动的一群人跟随他，但有些匪徒说，这人怎能救我们呢？就藐视他，没有送他礼物。扫罗却不理会。亚门人的王拿辖上来，对着基列雅比安营。雅比众人对拿辖说，你与我们立约，我们就服侍你。亚门人拿辖说，你们若由我剜出你们个人的右眼，以此凌辱以色列众人，我就与你们立约。雅比的长老对他说，求你宽容我们7日，等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的全境去，若没有人救我们，我们就出来归顺你。使者到了扫罗住的基比亚，将这话说给百姓听，百姓就都放声而哭。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，问说，百姓为什么哭呢？众人将亚比人的话告诉他。扫罗听见这话，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，甚是发怒。他将一对牛切成筷子，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的全境，说，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，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。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，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。扫罗在比色数点他们，以色列人有30万，犹大人有3万。众人对那使者说，你们要回复基列雅比人说，明日太阳近午的时候，你们必得解救。使者回去告诉雅比人，他们就欢喜了。于是雅比人对亚门人说，明日我们出来归顺你们，你们可以随意待我们。第二日，扫罗将百姓分为3队，在晨更的时候入了亚门人的营，击杀他们，直到太阳近午，剩下的人都逃散，没有2人同在一处的。百姓对撒母耳说，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？可以将他交出来，我们好杀死他。扫罗说，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，所以不可杀人。撒母耳对百姓说，我们要往吉甲去，在那里立国。众百姓就到了吉甲那里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，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，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。各位有没有发现，在那个时代，好的以色列人都不想要做王。好的以色列人认为有王的政府是不好的事情，只有最差劲的以色列人才会想要有一个王。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呢，作者的描述有点不一样了，因为这时候是匪徒说，这个人怎么能救我们呢？也就是说，匪徒不想要有王。而撒母耳记的作者也表示他的看法跟意见，跟史诗记作者的政治哲学一样，他们觉得没有王是一件不好的事情， 那些不要有王的都是匪徒，这是第一件。另外一件，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下扫罗的个性。他开始展现出来的就是他的判断能力很强，做事很有效率。扫罗用一种很不错的策略，在很短的时间就将以色列人从一盘散沙中组织起来，使他们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。他用什么方法呢？事实上他用的是一种类似恐吓的方式，很强硬地告诉全以色列人说，若谁不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，他的下场就会像那一只切开的牛一样。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，他们就都出来打仗，团结一致，如同一人。其实这些以色列人啊，他们真的是吓死了，所以才赶快地集合起来打仗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扫罗的个性从这个时候开始表现出来。撒母耳记上13:1-2，扫罗登基年40岁，做以色列王2年的时候，就从以色列中拣选了3000人，2000人跟随扫罗在密抹和伯特利山，1000跟随约拿丹在便雅敏的基比亚，其余的人扫罗都打发各回各家去了。如果你有英文圣经，你会发现这些数字跟中文圣经不太一样。而且扫罗登基40岁，做以色列王2年的时候，跟3000、2000、1000都有一些挂号，没有人知道这些数目字应该是多少，因为希伯来文的原文并没有这些数目字，没有人知道为什么，也没有人可以很确定到底该用什么数字，所以他们可能是自己用猜的。中文圣经写说扫罗40岁登基做王，你如果看注解，做王2年，也许应该是42年，我不确定。其实很多学者说，发生在圣经里面的这些事，并不是逐年记载的。关于扫罗做以色列王2年的时候，或2年的时候，这些事情是纲要式的记载。那事实上有很多事情发生在这段历史，但是圣经并不会一年一年的写下这些事情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如果扫罗30岁做王，那么在第一节跟第二节中间就已经过了20几年了，而且他的儿子约拿丹现在也已经长大成人，成为一个以色列的将军，要不然至少也是一个军官。到底扫罗是几岁的时候做王的，没有人知道，可能是30，可能是40。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说，扫罗是几十岁的时候被按立做王，而且他做了72年的时候啊，出去打仗。但是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13章，这应该是经过了蛮长的一段历史。因为扫罗30岁被按立做王的时候，他的儿子约拿丹已经是成年了，同时在陆军当一个军官，因此大概是经过了一段蛮长的时间，这个可能性应该很大。撒母耳记上13:5-15，腓力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，有车30000辆，马兵6000，步兵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就上来在伯雅文东边的密抹安营。以色列百姓见自己危急窘迫，就藏在山洞、丛林、石穴、隐秘处和坑中。有些希伯来人过了约旦河，逃到加德和基列地。扫罗还是在吉甲，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。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日，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，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。扫罗说，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。扫罗就献上燔祭，刚献完燔祭，撒母耳就到了。扫罗出去迎接他，要问他好。撒母耳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扫罗说，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，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，而且腓力士人聚集在密抹，所以我心里说，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。腓力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，我就勉强献上燔祭。撒母耳对扫罗说，你做了糊涂事了，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，若遵守，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。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，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，立他做百姓的君，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。 撒母耳就起来，从吉甲上到便雅悯的基比亚。扫罗数点跟随他的约有600人。为什么要提这件事呢？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扫罗的事情好像发生得很快，扫罗一做王就自己献祭，然后上帝就说了，哦，我不要你做王了，我要给别人做王。其实并不是那么快，而是经过了几十年，扫罗的个性就逐渐地表现出来，可能也不止一次啊，这是扫罗做事的一种模式，他可能一再的重复，所以你会知道他的个性一方面是骁勇善战，当非利士人打过来的时候啊，他们就可以做好万全的准备，有一个不错的组织随时应战。另外一方面，撒母耳一定有交代说，当我们在打仗之前一定要有一个敬拜，一个祷告会，一个崇拜献祭，所以呢，你要等到我来，我们要有一个敬拜。因为撒母耳不只是士师祭司，他也是先知，因此撒母耳告诉扫罗说，你要等我来，我们要有一个敬拜。可是啊，扫罗等了一天两天三天四天，到了第七天都没有来。你认为撒母耳在做什么呢？他可能在祷告，但是扫罗等不及了，他就说，我也不晓得要等到什么时候了，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，非利士人就会下到吉甲来攻击我，我还是勉强献祭，我自己来做祭司好了。问题是利未记有提到谁可以做献祭的工作，答案是只有祭司才可以献祭，上帝很看重这件事情，这不是随便任何人都可以献祭的。所以扫罗的认知是，原则上是只有祭司可以献祭，但是如果没有祭司，那我勉强献祭应该还可以。扫罗还说，是因为百姓都离开我散去，所以我越来越急，我才勉强献祭的。他这样讲的意思啊，好像有一点是啊，百姓强迫他的啊，他才这么做的。扫罗似乎是一个很讲求效率的人，对他来说，只要是能够达到那个目标，任何手段都可以。扫罗认为，在特殊的情况，就是要有一些特殊的方法，我自己来做祭司好了。撒母耳听了就非常的生气，告诉扫罗他做了糊涂事了。因此在这段历史里面，可能经过几十年的时间，现在上帝决定并且给撒母耳一个启示，上帝让撒母耳知道他已经拣选了另外一个新的王，扫罗做王的身份即将消失。由此看来，扫罗的个性为了工作上的成功而忽略了属灵的原则，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。
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，我是芳华。守约的上帝，旧约中的福音，这本书是道生出版社出版，如果您有兴趣可以上网搜寻。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愿你荣耀中的心灵。